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看视频这件事。
嗯，
你看现在很多人在没事儿的时候，习惯性的刷一会儿视频。那咱们就从这个为什么会看视频开始吧。
这个看视频啊，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对吧？早在有互联网之前，这个电视一直在。那你说看电视和看视频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对吧？
电视还不能随身携带呀，这手机可以随身携带，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没错，之前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现在坐在马桶上掏出手机就可以看视频，在路上看视频，在餐厅等餐的时候看视频，两个人聊天聊腻的时候各自看视频，放眼望去，在地铁中，在这个公交车上，好多人都低着头呢，忙着看视频呢，忙着读小说，忙着手机上网。人为何要打发时间？害怕空着，想要填起来，想要被愉悦。总之啊，内心不愿意空着，总想抓住点什么事儿，来产生一种精神的饱腹感。为何这样一个习惯如此的流行？没错，很多视频能够带来一种愉悦，对吧？很多所谓的搞笑的内容，好多让你感到共鸣的内容，感觉你有了归属。哦，我属于这帮人，这类人。各种闲聊天的视频，总之呢，让这个内心有所东西，有所占据。所以你看，咱们去谈论这个话题，不是去指责看视频怎样怎样，而是我们看清啊，这背后啊，有哪些心理动作，哪些内心动态的变化。这个视频究竟是什么？为何视频如此有吸引力？它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差别？那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你看，咱们有一双眼睛，有耳朵，能够看到很多的事物，看到很多的场景，听到各种各样的言语。视频模拟的就是视觉和听觉，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听。视频有图像，有声音，那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差别？不要等着讲话者说，咱们一起去观察。首先，对于这双眼睛，对于这双耳朵，我本可以自由的看，自由的听，但在这样一个社会构架下，在各种的教育的影响下，我过分依赖视觉和听觉，过分依赖我看到了什么，过分依赖我听到了什么，别人说的话，这个不自觉的，这个视觉和听觉变成了很主导的因素。这样一种以视觉和听觉为主的这种信息获取的方式，让内心变得很被动。本来我可以自由的看，自由的听，现在我非得看，我非得听，因为我整个的大脑信息的处理要依赖于这个视觉，过分依赖这个视觉，过分依赖这个听觉。你看，各种的从学校的教育到生活，需要大量的这种看和听。我们意识的内容，你看，也很多时候过分依赖于看和听。
其实整个身体本来应该是全知全觉的，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对视觉和听觉的 过度的使用已经成了一个条件依赖，英文说可以说是一个 condition。
没错，
这非常隐蔽和细微啊。
所以放眼望去，几乎每个人内心如此的被动，来源于此，因为整个内心没有完全的调动起来，没有全知全觉，所以总是依赖于听觉和视觉。哎，在这种条件依赖下，这个视频和现实生活就没有很大的差别，看不出来，因为视频也是视觉和听觉，我们过分依赖于视觉和听觉，那这导致这个内心就不容易区别这个视频和现实的明显差别。即便如此，差别依然很大，不是吗？
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旅游，当我亲自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整个对那个环境的感知是全方面的。
没错，气味，
对，
感觉，身体的知觉，
那种微风拂面的感觉。但是如果是通过一个视频去看的话，它其实就被简化成了这个视觉和听觉的符号。
即便很多人去现场去旅游，但他的脑海中有各种关于这个旅游的画面，他未必能够完全感受到那个环境，因为这个视觉和听觉过分的这个依赖。所以你看，这就是视频所带来的挑战。这个视频的声音和图像能够传递很多信息，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图像和画面通过视觉和听觉没法篡改，篡改难度很大。当然很多时候有人会幻听，有人会幻视，但通过这样一个视频的方式，视频可以加工剪辑，声音可以处理，我们通过视频所看到的内容是一个精加工的内容，它不是一个天然自然没有任何准备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即兴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差别非常明显，但需要每个人亲自观察。你看这个视频中啊，有各种各样的画面的切换，有时候切换非常的快，甚至一两秒钟就切换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的快速切换能够快速的唤起大脑的活动，让大脑这种参与感更加的强烈。你看声音也是如此，我们能否看到通过看视频，这个大脑是完全的被灌输，因为你无法去掌控这个视频在放什么，所有的画面都是快速短时间内各种的这种集合切换。所以视频能够带来一种所谓的体验，通过各种的画面的切换、画面的勾织、内容的这种展现来带来一种体验。但那种体验是什么？不依然是意识的活动、各种的想法的活动、各种的想象吗？
嗯，
视觉意淫不是吗？那可以这么说，看视频本身就是来满足这个想象力，满足这种想法上的偷窥、好奇。
嗯，其实一个人对视频的感知在冥想之后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内心平静下来之后啊，再去看这个视频，就会发现这些画面对想法的唤起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说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这些画面也很容易再去浮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知的变化、感觉的变化？难道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吗？还是大脑没有觉察到？你看，对于大多数人，大脑深陷想法，深陷在这样一个我的世界里面，各种我的问题，各种揪心，各种的恐惧、焦虑， 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把我给忘掉。那娱乐节目必然变成各种逃避的首选，因为方便容易嘛，拿出手机就可以逃避，原地逃避。有句话这么说嘛，恨不得在原地挖个洞钻进去，现在可以实现了，拿出手机来看视频就钻进去了，对吧？观察这样一个逃避的状态，这个我在逃避，所以各种的娱乐节目，各种的愉悦变成了这个必备品，逃生专用嘛。但无论再怎么逃，他依然是在做想法的加法，只是这个我一直在专注于这个逃避，没有意识到依然是在做想法的加法。越逃脑袋想法里面越多，越活跃，尽管逃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忘我的愉悦，忘我可不是我，我还在，只是暂时忘了。你看到处都是愉悦，对吧？但整个内心的活动依然是在做加法。
你看当一个人看视频的时候，就好像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就完全被这个画面吸引住了。
咱们可以用两个字叫催眠，
可能身体的感觉也不大能关注到了，然后平时在脑海中运行那些想法，哎，此刻其实也顾及不到了，反正就是跟着那个视频走，就跟着那个画面走。
你看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从一种催眠转换到另外一个催眠，从一个坑到另外一个坑，但总之依然在挖坑却看不到，只想做的就是远离这个坑，通过进入另外一个坑来远离当前这个坑。你看当一个人真正的去观察理解自己，真正的把这个我放下的时候，这个大脑自然去关注想法整体的活动。为何让想法的活动如此无序的运转？为什么让它越运转越多？当这个内心不再被我所困的时候，内心关注的是内心整体的状况，那自然这个心会发现这个看视频只是徒增了额外的心灵的活动，而且这个脑子因此变得不清晰不清醒。
而且有的时候哈，它这些视频的内容里啊，很多都是自我的这种活动和展现，其实那些问题回路通过这些画面传递到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也都是对自我的一个唤起。
瞬间可能会带来愉悦，但这个自我的活动，这个画面会在这个大脑里面停留一段时间。当一个人全知全言地活在当下的时候，那当他去看视频的时候，那这个内心高度的戒备，很多时候发现这个视频没法看，因为这个视频的自我的内容过于集中，因为这个视频啊，经过大量的剪辑，把各种的自我的活动浓缩在这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之内。当这颗心去观察这个视频的时候，难于抵御，因为这个信息量太大，所以这颗心能够即刻看到危险，这就是危险。你看，正是整个人类这样一种极其被动的生活方式，这个视频被大量滥用于来制造各种的影响。通过影响，也就是短时间催眠嘛，来实现各种的目的。你看商业目的，各种的广告也是视频，现在你看各种个人的这种视频的制作，也都是为了吸引流量、吸引粉丝、赚钱。 能否看清这一切。
嗯，你看现在啊，还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一些朋友在冥想之后哈，对这个视频啊也有所警觉了，这个时候就发现再打开手机啊好像没什么可看的，
还想要看，
还想看，但是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法看了。
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想要看？你真的在冥想了吗？你真的冥想了吗？为何不去观察自己？为何还想要看？这个想要从哪里来的？为何想要看？列位，当一个人看清这一切之后啊，这个内心必然知道，这个快乐跟这个视频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快乐平静就在此刻，当这个我真的不在的时候，也不需要打发时间，因为有我在，我感到无聊才要打发时间，当我不在的时候，生活一点都不无聊。你看到了吗？
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没法想象，因为得亲自
做
去那么做那么活的时候，才发现生活中有很多有真正的乐趣。
你亲自去做，做本身人就展现了想法是多么的有局限，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但你不做，你就会永远指望这个想象这个画面这个听觉来展现一个永远无法展现的东西。你看，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你做，大脑就会亲自发现，哦，想法是如此的有局限，不做根本想象不到。但凡你不做，大脑总是指望着想象、画面、听觉，希望它能够展现一个无法展现的东西。你看，这就是一个幻想嘛，对吧？这里啊，咱没有去批判这个视频这个技术，但我们得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在使用这些视频技术的居心叵测。
那你比如说用视频去学一些技能呢，比如说最近在这个学一门语言，看看别人是怎么分享的，最近在学一个新的软件，看看别人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对于很多这种技能的传授，视频可以帮助，对不对？比如说可以通过这种视频来远程授课，这样大家就不需要去那个出远门亲自会面，很多时候也很方便。包括咱们可以通过你看视频的方式，直播的方式，跟每一位朋友去一起观察理解内心。但问题是这个视频得适得其所，不是去修改删减去篡改视频来去玩弄观看者，影响观看者，而是我们让视频去自然的展现。这本身需要一颗无为的心，不去卖弄的心，不去追求各种影响的心。但在这样一个商业环境，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这样一个充满铜臭味的世界里面，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困难。
嗯，当我们真正去观察内心的动态变化，自然能够看到画面对内心的一个影响。所以怎么让这个视频适得其所，答案也是自然明了。
没错。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